经常跟样子说我有哪点不舒服，样子就说你赶紧吃布洛芬。
不是，因为我的习惯是我常年随身携带 paracetamol， 就是布洛芬。
我也是，谁不是呢？咱到了这个年纪。
所以我就是完全坐在椅子上，然后他会拿一个那种绷带，然后就我的手要拉着我的大拇指，然后一直把它往上拉。
我第一次来德国是拄着拐来的，就是十几个小时，我还有两个箱子。
你怎么拎这两个箱子啊？我不明白。
是挪呀。但是我记得我过那个安检，还有那种小朋友还来玩我那个支架，就很好奇那种德国小孩。
因为我当时摔下楼梯的时候脚是旋转了一下，先扭到了脚踝，但是骨折断的地方是就是内侧。
大家好，我是杨子。
我是小西，我们是大苏小雅。大苏小雅是由生活在世界各地的打工人每周一起跨时差谈天说地。
我们这一期节目终于这个世界打工人又增添了一个时区的打工人，
是就
是
早上
八
点起床的
来给我们录播客，在星期天休息的早上，然后透露着刚睡醒的声音，让我们来欢迎这位。
大家好，我是陶酱，好久不见。
陶酱有一种被迫营业的感觉，
我现在
困丧困丧的感觉。
我现在真的超级困，
而且陶酱前两天才搬家，也不能说前两天，前几天应该就是非常累的一个状态。
嗯，是的，然后陶酱的这个声音呢，其实也跟我们今天这期主题有一点契合，就是我们想要聊一聊作为脆皮中年人吧，然后我们的一些那种脆弱的时刻。
还没有到三字头，不要这样子。
就是越来越接近了，但所以就是有点脆弱也没关系，因为毕竟都到了中年的这个境地。
不应该是越长大越坚强吗？什么叫有点脆弱也没关系？那要不小西你先来分享一下吧，毕竟你最近出了一个非常大的事件。
其实我们上周没有更新嘛，一是因为这个国内五一调休以后，我们跟央子真的就是没有办法协调出一个可以录播客的时间，还有一个原因呢，就是因为我把自己弄骨折了，所以前几天真的是没有办法录播客这件事情。就这件事情吧，让我真的觉得，哎，我们已经到了这种脆皮中年人的年纪了，身体逐渐会出现一些危机。
我看你的 Instory 感觉很严重哎，你快讲讲。
是的，而且小西他这个不只是骨折，他是之前有个另一件事情，所以我后来还在问他之前那件事情的事，他就已经跟我说他发生了另一件大骨折事件，就是接二连三的身体受挫。
就这个24个小时期间，他就是发生了很多的事情。就首先呢，是我跟小雨还有我们另外一位女生朋友，我们三个有一个那种闺蜜群嘛。
我要打小报告，你们这个闺蜜群甚至没有名字
啊。是的，就是我们三个的昵称。真朋友就是这样的，甚至没有名字。对，就是前一天的晚上我先是胃炎了。这里跟大家说一下哦，就是真的不要去喝那个 Blue Glass 的酸奶。就我知道这个牌子的酸奶在国内现在很火嘛，因为它是那种清肠的作用，主打一个你喝完了以后呢就会身体轻盈，你懂的。
Detox。
对，所以它卖很贵的价格，它要45块钱一杯，然后巨大一杯，就是那种我不可能喝完的分量。喝完了以后我就在静静等待一切的发生。它确实是呢，就是会让你身体的变得轻盈一些，然后随之而来就是
我们懂了。
就因为我的肠胃本来就是有一点脆弱的，然后再加上那几天就我加班又加得很严重嘛，就一直都在早上7点起来画图，一直画到夜里12点那种情况。所以我整个人喝完了以后就变得有一点虚弱，那个时候我的胃就已经有一点不舒服了。但是因为就是连续的加班以后嘛，我除了胃不舒服以外就还
心情也不舒服
啊。对，然后还有一点头疼什么的，所以我就好死不死呢又给自己吃了2颗布洛芬，就是头一天的晚上和第二天早上我都吃了布洛芬。这里又有了第二个小知识，就是大家 胃空的时候千万不要吃布洛芬，因为会胃痛哦。
是，
就在一连串的作死以后，我在那天晚上成功的把自己搞出了胃炎，就一整个胃痛到不行，就是那种超级无敌绞痛，有一度就是到床上都已经没有办法动弹，因为我那天晚上其实是约了朋友要一起出去吃饭的嘛，我艰难的下车，下楼打了车，然后我坐上那个，滴滴以后，开了2分钟吧，我就跟师傅说，我真的不行了，我很害怕我死在车上，我说你把我送回去吧，然后我就艰难的就是那种爬上了我的床。然后这个时候我就在我的闺蜜群里面跟大家说，哎，大家有没有知道什么能止胃痛的方式？我们的另外一位女生朋友，我就叫她黑马王子吧，因为她就是我的黑马王子。
是的，
黑马王子那个时候就很着急嘛，就给我打电话说，你这个疼痛程度1到10分，你觉得几分？我那个时候真的很久很久没有这么痛过了，所以我就跟他说可能有8、9分吧，而且就是那种完全说不出话来的情况。然后他那个时候就当机立断说，那我现在就去你家把你带去医院，他就把我带去了急诊。
黑马王子怎么这么好？
对，因为黑马王子住在徐汇，离我家真的非常的遥远，然后所以他就是深夜来我家带我去医院，真的还蛮感人的。然后这个时候群里面的小雨就说，报告姐妹们，我现在正在发高烧。就真的，而且黑马王子那个时候其实也是一个感冒的状态嘛，他都已经感冒好几天了，所以就是群里3个中年人都有一些病殃殃的，但是黑马王子还是陪我去了急诊。你知道晚上的急诊就很多很多人嘛，所以其实黑马王子还给我找了一张床，就让我躺在上面，躺了3个多小时吧，终于轮到了我。
这么久吗？
对，就真的你等那个叫号根本就等不上。
那个时候是晚上几点啊？
快11点了吧。
那个时候人还这么多，难以想象。
我记得这个事情是这样的，就是我和小西因为是那个时差，一般是我下午就是我在上班的时候，就他会跟我聊一下天，然后那天他就跟我说他头特别特别疼，然后我就跟他说，天哪，我们现在是真的要中年人了吗？我头也好痛。然后我就说，那你赶紧吃布洛芬，我现在想我可能害了
他。对，因为我经常跟央子说我有哪点不舒服，央子就说你赶紧吃布洛芬。
不是，因为我的习惯是我常年随身携带 paracetamol， 就是布洛芬。
我也是，谁不是呢？咱到了这个年纪。
对，而且为了节约空间，我就是那一板下来我会把那个药片剪成那种小的一板一板的，就方便携带。然后那天我刚刚就吃了一块，我还跟小西说，我刚刚还吃了一片，我就觉得好一些了。我本来早上就是头痛都要裂开，开会的时候，然后小西就突然消失了。然后我就问他说你怎么样？过了大概1、2个小时，他就给我发了一张他躺床上的照片，就是担架床、担架上什么之类的。我就震惊，我说你怎么把自己搞成这样？你怎么回事？怎么样了？哦，中间还有个细节，好像你还说你痛得不行了，我说有没有人照顾你，有谁能送你去医院吗？然后你就说什么一下叫不到人，我就说那你叫你黑马王子。就是首选人士。过了一会儿他就是真的在医院了，就急诊。后续故事你来说吧。
是的，然后其实我真正看上医生的时候，那个胃痛已经缓解的差不多了嘛，其实一般胃炎就是痛个那种3、4个小时最多了。
天哪，我在逃向家里的那一刻，
我没想到也是那一幕。对，
我也是痛得要死掉那天晚上。
真的就是一个类似的情况。所以反正就是看完了以后嘛，我跟黑马王子就回家了。其实我回家的时候差不多11点过了，然后黑马王子还要从我家回徐汇，就已经蛮晚的了嘛。然后结果过了差不多半个多小时吧，我都问黑马王子说你到家了吗？过了一会儿他就在群里面发了一张那个手指血淋淋流了一地血的照片。
天哪，怎么搞的？
天哪，
我当时就以为是他是不是在家里划到手了。然后我给他打电话过去的时候，他就是一整个泣不成声。我说你怎么了？他说我开门压到手了，
好痛。
而且就是那种非常的离奇，就是我现在都不知道他是怎么开门把手压到出血，就是那种一地的血。
指十指连心，哎，你想容嬷嬷折磨紫薇都是假手指头。
对，然后所以他在 刚刚把我从急诊送回家以后呢，自己又即刻去了急诊，然后叫了另外一位朋友去守护他，最后真的他就是查出来他就是骨折了，
被整个胸腔夹断、哦、
对，太可怕了，就是把背门把手指头夹骨折，我真的闻所未闻，这个事情就是非常的诡异啊、哦，然后他就在急诊里面一直搞搞搞，搞到了两三点钟吧，也是蛮晚的。然后我当时还一直跟他打电话，我说：“哎，我今天晚上过不来了，但是，你明天还要，因为他明天还要去换药啊，然后去复诊啊什么。然后你知道骨折是一个很长的过程，然后又是右手的中指，就有点没办法吃饭什么的。
右手，天啊，好惨！
对，我就说，那我明天过来陪你一起去换药，然后给你带吃的啊什么的。话音未落吧。第二天的中午，我好死不死，那天早上其实我爸爸妈妈都劝我说，哎，你都已经胃不太舒服了，要么跟老板请一天假，说不要去上班。但是我那段时间就是忙投标很忙嘛，所以我早上又去了，然后而且去了就是那种一坐到工位上就完全没有时间站起来，就是跟各种各样的人一波吵架什么的，乱七八糟，头昏脑胀的
一波吵架。因为什么轻描淡写的带过这一句。
中午去吃饭的时候嘛，我不知道哪根筋抽错了，就是我跟同事去吃饭，吃完了以后呢，我们就在一个那种夹层吃饭，然后他就说他要去结账，我说我要去结账，所以我们两个就在那里互相追逐要去结账，我就一个没有注意就从楼梯上面摔了下来，然后我当时就想着说完了，我脚崴了，我想说那崴了应该不至于非常的严重吧，然后当时我同事还在问我说，那你是不是下午不能去上班了，我先带你去看一下吧，还是说我先把你送回家休息一下。幸好当时我们当机立断的就选说，嗯，因为我们附近有个医院嘛，就说要么去医院里面先看一眼，他就把我送去了医院，
又去了急诊。
对，又去了急诊，十三四个小时里面吧的第三次急诊。我当时心里面一直的预期就是说我的脚崴了一下，可能会要休养个一两周啊，这样我觉得这已经是最坏最坏的情况了。
No, too young, too simple.
对，然后没想到当时医生就随口说啊，那你去拍个片吧。我拍完了以后，我就看到那个医生已经带着怜悯的表情，因为其实我去的时候不是很难过，我脚有点痛，我同事在那里把我架过去嘛，我还觉得这是一个新奇的体验，我还在路上边走边笑，然后结果笑去急诊以后，医生拿着那个片子就快哭了的表情说你骨折了。我当时
骨折了哪里？脚踝吗？
嗯，我的韧带拉伤是在脚踝那边，然后当时骨折是骨折的一个叫跟骨的地方，因为我当时摔下楼梯的时候脚是旋转了一下摔下去了，所以先扭到了脚踝，但是骨折断的地方是就是内侧。
而且我记得这个故事是第二天我这边起来以后，我就问小西说你痊愈了吗，你身体好些了吗，他跟我说一个骨折了，我就说不是黑马王子骨折了吗，因为他昨天那天深夜他跟我说黑马王子送他回到家以后骨折了嘛，然后他就说一句我也骨折了。我就说我的天哪，是不是要去拜一拜了，
真的就是那种非常的莫名其妙，就发生了一系列的事情，然后就最后的结局就是我得要在床上躺一个月到一个半月吧，就是那种完全不能下地。就其实当时那个医生跟我说我骨折了的时候，我还在那嬉皮笑脸呢，我想说毕竟也是一个新的人生体验吧，我还没有骨折。
可是你不疼吗？
我其实没有特别疼，哎，可能因为我刚发生就去医院了，然后后续的冰敷啊什么的都做得很好、
哦、确实，
所以其实我一直没有很痛，然后但是当时医生就直接给我套上了那个一个支具的那个气囊靴嘛，嗯，然后他说你这个靴子就不能再取下来了，嗯，至少要先戴14天，再取下来看一下那个恢复的情况，拍一下片。我说那这个14天不能取下来，我怎么洗澡？他说你还想洗澡？你就不要洗澡，
不能洗，骨折不能洗
啊！我当时骨折是可以洗澡，哎，
不能洗澡，哎。
他不是因为骨折本身不能洗澡，是因为他不让你把这个靴子脱下来。
我当时脱了的耶。
对，其实我现在也脱了，因为我真的没有办法
不让我洗澡，我受不了哎。
但是他当时就恐吓我，他说 你如果把那个靴子脱下来14天，前14天�脱下来以后，你可能要养3个月都养不好。
那不就是我当年的故事？
就从那一刻开始，我才是真真切切的被吓到了。我也想说，大完蛋，那我要怎么办？然后那个时候才开始说安排跟老板请假，说去上不了班了。因为真的就是你脚骨折了以后，有非常多具体的情况，就是哪里也不能去啊，就算你点了外卖，你也没办法去门口拿，就是一个非常绝望的情况。所以呀，这就是我最近的一个脆弱时刻。
那现在怎么样了？现在恢复的怎么样？
嗯，现在才刚第一周嘛，
应该还早。
对，所以
对，还谈不上恢复的，应该只在固定期而已，
就是在一个制动期。就按理来说，反正至少前面2周是肯定不能下地的嘛，那有可能就是2周以后可以慢慢的进行一些下地的锻炼。
那你不是后面还要去复健？
对，我就是进行了一些理疗。就因为哎，确实嘛，就是因为骨折2-3个月都不能动这个事情，我确实还是不太能接受。所以回成都以后，我妈妈也带我去看了一些别的医生，然后进行了一些比如说针灸呀、草药之类的治疗。
真的有用吗？你伤的可是骨头哎。
啊，是不是还是别搞比较好？
但其实我觉得针灸是有用的，因为我第一次做完针灸的那天下午就基本上不痛，而且我整个过程当中其实都没有怎么肿，然后现在淤青也好的差不多了，然后也没有怎么痛。
哦，那真挺好的。
对，我能明显感觉到就是我整个脚其实他没有那种有在渐渐恢复的感觉了。
嗯，可能后期还要去做那种就是恢复你的脚的运动的那个机能嘛，毕竟你就是要躺很久嘛，
学走路。对，
这个其实 Coco 可以来，他之前就是超大的一个伤，他滑雪受了伤，他就是腿做了手术，在美国，他妈妈在美国陪了他半年。就超级严重了，就是也是带支架，反正很严重。他当时做手术前说他非常害怕，幸亏妈妈在什么的，反正受了挺大的折磨的，也要术后复健啊这些。
对啊，那其实我也不是唯一一个骨折了嘛。然后自从我们写这个大纲开始，我才发现，哎，原来央子和陶酱其实都有多多少少相似的脆弱时刻。要么你们也可以来讲一讲。
我这个骨折好像在播客里有讲过。
对，我记得你有浅讲过，但其实我不太知道你整个骨折的前因后果。
我是有一年就是夏天在北京的时候，就是我会穿那种夹板拖鞋嘛，就是那种花拖鞋 Melissa 那个年代不是很流行。
对，时代的眼泪。
对对对，我就很爱穿那种鞋子，很舒服，因为我很多长裙嘛，就穿那个很舒服的。然后有一天我就是那个脚趾骨那红红的，就感觉有点痒，有点肿了，然后我就以为是被虫子咬的，我就没有去管它。然后那个时候呢，正好有一个会还要开，就是在北大里面开。你知道北大就是虽然不算清华那么大，那个校园还是挺大的嘛。然后我们每次开完会就要去食堂一起吃饭啊，然后去有一些活动嘛。因为开会我就还穿的比较正式，我还穿了高跟鞋，然后我就在那个校园里走，就走了以后我就觉得怎么这个脚变得这么痛啊，就是开完会的那一天就已经痛到我就觉得有点受不了了那种痛。然后我就发现它肿得很大，就是根本不单没有消，就有点想说那是不是不是虫子，因为它好像就没有恢复嘛。然后我就回家了，回长沙以后我就去做了个检查，那个医生就说你也太猛了吧，你骨折了你都不知道吗？
啊，你哪里骨折？
脚趾骨，
就是纯纯走路把自己给走骨折。
我不知道他是怎么骨折的，可能最开始就扭了一下，我没有去注意他吧。可能那会儿估计就已经骨折了，然后后来就走发了吧。
你太能忍了
啊！所以你那个时候也完全不知道自己是骨折了吗？
我不知道啊，我以为是虫子咬的，因为是夏天嘛，就小虫子什么挺多的。
所以央子，我觉得你的那个疼痛忍受能力真的很强啊，就我觉得可能普通人就是1到10，可能6的时候就要去医院了，你可能就是忍到了10才想说我要不要去看，忍受程度真的很夸张。
但是当时我印象最深的是因为那会儿我确实事情很多，后来我就带支架了嘛，然后我当时还要去一趟杭州，就是有事情， 我就躺在那个旅馆里动弹不了，因为我脚就是需要一直拄拐前行。
你自己过去的吗？
我自己
怎么去的？我真的
太坚强，
太支架。
我也是，就是骨折了以后就从上海回成都了嘛，然后我整个在。我就是无法自己去机场啊，甚至我跟我妈两个人都无法自己去机场，就是要有一个人帮我架住，然后要帮我拿行李，然后拿东西。而且去机场以后我们还要约了行李，就机场的工作人员会去停车场接你，帮你一直推轮椅嘛，然后这样才会稍微轻松一点。我不知道你自己是怎么过去的。
我觉得我好钝感力，我现在想，因为我当时在那个杭州的旅馆，我印象非常深刻，是因为我爸妈当时去日本旅行了，他们去玩，然后我就在那个地方，我脚很痛，我就跟我爸妈在我们的家族群里面说，哎，我今天很累，因为我还是去了很走访一些人啊，我要采访。当时
你还走访，你真的蛮厉害的。
哦，对，我当时采访一个老先生，那个老先生的妻子后来还回想说，哦，那个小姑娘当时还拄了个拐来我们家。
所以你完全没有制动期，就是你没有在床上躺两周，你就一直在地上走啊？
完全没有躺，我需要做很多事情那段时间。然后后来我当时回到旅馆，我就觉得很疼，我就跟我爸妈说，我好像有点觉得有点累，我脚还是不舒服，就是有点痛。
我脚还是不舒服，好轻描淡写哦。
我爸妈给我发了超多他们在日本旅游的照片和小视频，
直接忽视你的对话。
然后我爸妈就说，啊，给你看看今天我们去了哪些地方。
我很百思不得其解，所以长沙的机场是很小吗？就你可以在里面拄着拐走吗？
很大呀，我爸妈肯定有来接我呀。
哦哦，但是你不是自己一个人去的杭州吗？
我杭州好像是坐高铁去的，具体我忘了，也蛮多年前了。
那不是更麻烦吗？
高铁很方便呀，高铁比飞机要方便。
可是那你不是还是要拄着拐就是走上下楼梯吗？
不是最厉害，我第一次来德国是拄着拐来的，就是十几个小时我一个人来的，我还有两个箱子。
你怎么拎这两个箱子啊？我不明白。
就是挪呀。然后我那两个箱子，我这个村里面，我就是从法兰那会儿我还搭了个沙头，我记得。但是我记得我过那个安检，还有那种小朋友还来玩我那个支架，就很好奇那种德国小孩。
我真的好佩服你啊。
天哪，我完全无法想象你是怎么一边支着支架一边拉箱子，我真的很难想象。
但我当时那个没有小溪这个严重，我从来没觉得我到走不动的程度，所以我就是我一直以为只要带支架都是可以走的。
你只是从高跟鞋换成了支架。
我当时确实有很痛过一段时间，所以我才去看的医生，但是后来我就觉得还好，没有到就是 unbearable， 因为确实那段时间有很多转折，就是早就已经安排好的一些旅行我也不能取消，而且我就要来入学了，那会儿博士刚开学我记得是。
天哪，对不起，只有我是脆皮的中年人，你是坚强的有韧劲的年轻人。
我当时真的太脆皮了，那个医生跟我说要我养着，我这么好动的人，就是我不可能这么老实的，我就觉得我那个脚已经完全好了，也过了那我忘了也有几个月了吧，然后我就去搞运动，你知道那种运动不是就是有什么俯卧撑啊、伏地登山啊那些。
伏地登山我这辈子再也不会做了。
我真的觉得伏地登山是个高危动作，如果你的那个脚趾骨折过，然后我就又开始痛了，我的那个脚趾，我就去看我家庭医生，他就给我开了个转诊单，就跟上次章鱼去看的那个地方是一个地方，就照片子。然后那个医生就说，你不能这么搞，你要再次骨折，这骨折就是伤筋动骨一百天。因为我当时那个家庭医生是个中国人嘛，然后他就说，你知不知道就是这种是要养很久很久的，你不能够这样子不在乎自己的身体。
所以当时是还没有完全恢复的状态，然后你就去伏地登山。
我觉得他恢复了，因为我感觉不到了，而且我希望我能尽早不用带那个支架。其实我没有带多久，我来德国他是说让我带很久，我没有听他的啊，爸妈不能听，我就是不想带了，然后我就没有，后来我就很，我觉得我已经不痛了，能够自由行走，我就没带支架。但我觉得我最大的错误是我不应该很快就恢复去搞运动。
所以你的支架 戴了多久啊？
确实
没有多久，可能一两个月、
哦、那已经算很久了。我本来准备14天以后就脱下我的支架
我的那个支架比你那个简陋很多，我看到你做的那个就很像德国这边做的那种，包的很好。我当时的那个支架是非常简陋的一个支架，虽然也是包着的，但是就是很粗糙的一个支架。
我这个可是被医生卖了我2500呢，
我当时也卖了1500那个简陋的支架。
真的就是大家其实可以稍微小心谨慎一点这件事情、哦、我知道大家骨折以后都非常慌乱。其实我最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有蛮多朋友都经历了要么崴脚啊要么骨折这些事情，所以其实我有朋友之前已经跟我说过这个事儿了，他说哦医院会卖你一个很贵的这个支具，但其实你去京东上面看就是一天到家的那种可能就需要300-500块钱吧，是一样的东西，就没必要再
差价这么大。所以那你可以就是自己，就是它是方便自己安装的吗？
对对对，
我自己买用。
其实我现在每天都脱的嘛，就是洗澡你就要脱的嘛、
嗯、
其实是很容易那个的、
嗯、
它就像一个鞋子，然后里面有一些气囊什么的。
对，
我当时骨折的时候我就完全脑子里面已经没有这件事了、嗯、那个医生特别顺手，就从上面的柜子给你拿一个鞋，然后就直接给你穿上。然后那个医生当时跟我说哦，这个医保是可以报一部分，但可能要自费几百-块钱吧。我想说哎，没关系，就先搞吧。然后我同事就拿我的支付宝去刷了嘛、嗯、然后回来以后我就问我同事说哎，所以这个鞋多少钱？他说2500。
就是医保报，
没有医保也报，但是其实从你个人账户走的嘛，其实也相当于是你自己给的钱。
我当时看这个病的时候，那个医生明明照了 X 光看到是骨折，他还跟我说你这个可能是癌症，因为看得到积液什么的、
啊、
他要我做核磁共振、啊、你知道在国内很难排核磁共振，而且很贵、哦、
我也做了 CT。
对，然后我后来来了德国复查的时候，那个医生就说这个真的很坑，你完全就是照 X 光一看就知道这就是普通骨折，你根本没必要做核磁共振。
啊、哦，是的，就是大家这个稍微可以、嗯、我知道大家骨折的时候都很慌、嗯、但是也可以稍微停2分钟想一想这件事情。
我们没有任何 diss 医生的意思，我们只是就我们自己的个人案例来说一下，就是大家看病的时候可以多思考，多问一下各方的信息再做决定、
嗯、
就是你在生病啊特别是这种突发状况的时候，人会非常无助，所以你就会马上就是听别人说什么就是什么。其实回想起来你后来想可能我再多问几个人我可能就不会做一样的决定了。对，那讨价呢，
我要分享的也是跟脚有关了，具体的我可以下期讲，但是就是最近这段时间我就是一直有在做跑步
的
训练。
真的，我看到你好厉害，
我看到你 ins 了
对，嗯，就是我可能是想就是明年的时候参加马拉松嘛，然后我今年的话就是有很就从今年年初开始有在做非常集中的这样马拉松的训练。我当时因为就是我的强度上去了，但是我的身体可能就是各方面的机能还没有跟上，然后我当时的训练就是我可能就是隔一天要跑一个10公里，就是至少10公里以上。
你好厉害、啊、
你可以下期讲，但是我真的很好奇你怎么突然就有了这个决定。对，我们留到下期再讲好吧
对，留到下期。嗯，然后当时因为我就是跑步的话它是，而且像我的话我之前是没有做过任何的力量训练，就我的身体是没有什么肌肉
的。对，因为陶酱真的很瘦弱，
所以呢我对，反正就是没有任何，我就是除了跑步，就是可能跑步的话它是基本上是只有你的腿和你的脚在一直做重复的运动、
嗯、
然后我又跑10公里的话我就是至少要1个小时以上，就是我的。然后当时就是跑着跑着就是我的脚就完全肿了。
这么夸张？那你这强度真的巨大耶。
对，就是我一开始的话就是一开始比如说你的膝盖然后你的脚踝它会酸痛，你就会觉得那只是你运动过量，你正常的酸痛，可能你休息一天，因为我是隔一天一跑，所以那一天之中大概是可以恢复好的，然后我只要注意一下就，或者就是隔一天的时候不要再跑到10公里就好了。但是 那段时间就是我可能就是运动量实在是太大了，以至于我的脚就是右脚的怎么说那个平面上面的那根筋就是完全肿起来了，然后就肿得非常严重。然后就是我走路的话，之前的话是走路其实没有什么感觉的，但是就是只有跑步的时候你动到它才会痛，但是后面就是它肿到我走路的时候都在痛，就是也是完全无法行走的。然后我就赶紧去看我的家庭医生，然后那个医生就是帮我做了测试嘛，就让我行走啊，然后跳，当时是完全跳不起来，然后走的时候也痛，然后他就看了一下，就诊断说可能是肌腱炎，就是也是筋，然后它肿了。
你是哪个脚？还是都有？
右脚，
因为可能右脚是你主发力的脚，所以它做的功会更多一些，是不是？
这个我不太知道哎，但是反正当时，而且就是在我的大拇指和我的就是脚踝中间的那个部分，就是完全就是鼓了个包。然后当时一开始医生是怀疑可能是骨折，就是后来他就是我们就做了一系列的那种就比如说行走啊那种相关的测试，他就觉得说可能不是骨折的症状，因为骨折可能会肿得更严重。然后当时就是他就说是肌腱炎，然后就也是推荐我去看就是 PT， 就是做复健。我第一天看 PT 的话，他就是让我一直走路嘛，他要看我走路的形态，然后他还要让我模拟我跑步，因为这个他肌腱炎的形成的情况也可能是对，就比如说可能我的右脚用力两腿的用力不均衡，导致了我可能右腿受力更重，以至于肌腱炎。然后他们就做了一系列的诊断，之后我就是每隔差不多隔两天就要去看一次 PT， 然后就是做复健的。
真不容易，你还要上班哎。
对。然后我就是可能比如说我9点上班，我可能就是早上8点。
Oh my god, I feel so sorry for you。
就是但是就是因为真的很痛，因为痛到他就是走路
也会痛，而且没人能照顾你啊。
但是还好，因为后面也就是我就是在家办公嘛，所以我就是找了一个离我家很近的 PT 的场馆，拖着我的腿然后到了那边。我在那边，因为正常大家觉得做 PT 可能是就是我们想象中可能就是比如说就是那个叫什么，就是我们小学的时候会有那种就什么单杠的那种，就你以为会是那种架着单杠然后把你放在中间让你走路，其实不是，因为我是脚趾，所以我就是完全坐在椅子上，然后他会拿一个那种绷带，然后就我的手要拉着我的大拇指，然后一直把它往上拉，然后我的 PT 说是因为就是要为了锻炼我的拇指肌肉。
对，你那个地方不是已经肿了吗？还硬练啊？
听起来就很疼。
他的意思就是他是磨损了，然后我为了让他尽快恢复，是要把那块肌肉让他放松，就意思是给他拉开，拉开之后，然后我如果我能锻炼到那块让他形成肌肉，他会保护我的关节，就避免我以后可能脚趾受伤。然后我就是各种各样的，比如说我要把我的拇指，我的就是脚趾的拇指跟中指分开，然后所以我要左右30下，然后上下30下，然后我就是一个人一直坐在那边一个小时拉我的脚趾，然后就是每周大概要看2次的 PT。 然后我后面也是因为我跑步我是想要给自己很严格的训练计划，然后当时 PT 给我的意见是，
好像我以前没有觉得你是这样的人，你现在真的有点太 J 了，就先控制面包的体重，然后再控制自己的跑步计划。
跑步真的很上瘾，
是
我之前从来没有这种感觉，但是跑步真的好上瘾。然后我当时PT 跟我说是完全不能跑步，因为确实当时第一周的时候是完全不能跑步的，他就是完全要停下来。然后后面第二周的话，我就觉得好像恢复的差不多，就是他是隐隐作痛，但是就是你自己感觉是可以忍受的。然后我就可能会偷偷的去到楼下的健身房，然后就是想要说我要就是慢慢的开始跑，就是因为我可以不用追求速度，我也可以就是慢跑跑一个试一下。
真的，我觉得我们健身女孩就是这样，因为我之前也是高强，也不算高强，我之前是很规律的一周4练，然后自从我的脚坏了以后嘛，然后我的教练就上来我家帮我停了3个月的卡， 我当时想说怎么可能，我可能两周就可以开始练上肢了，然后一个月我就可以下地，
是是
我就回来恢复训练、嗯、我当时还跟他说先停个30天吧，应该没事儿的，然后我现在越想越觉得好像不太行。
你看到我的教训了吗？你还敢这样子啊？
对，你要是骨折的话，小希你还是多休息一段时间吧，你这个真的有点严重。
我跟你说，我当时再次骨折的时候，我就是戳我那个脚趾骨，我就想到小时候吃的旺仔小馒头，就是里面就是那个骨折的积液、
啊、
你知道吗，就像毛毛虫一样肿很大的。
对，所以我觉得你们的骨折应该要比我这个严重。
但你还偷偷跑步、
就是、
我们没有偷偷跑步。
然后我就想要试一下，然后我就去跑步，但是就真的是跑了两下之后，就是你又会觉得就是那一块那个部位就开始非常剧烈的疼痛，然后就是你在你感受到疼痛的时候，首先是痛嘛，然后之后你又会因为就是没有办法运动，没有办法继续跑步这件事情，然后你的情绪又会崩溃，你就是跟着崩溃，然后当时就觉得那当下的那感觉就是对，就觉得非常无助，然后就心情整个就是非常降到谷底、
嗯、
就我不太知道你们会不会感受到，就是可能因为我之前就是跑步它能让我分泌的
内啡肽和多巴胺都不在了，
多巴胺内啡肽，对，它会让你觉得非常快乐，然后当你就是身体没有那么高强度，就是无法分泌那么高强度的这些东西的时候，那个情绪的低落真的有点无法，
是的、
啊、无法，
而且它就是比如说我健身练的这些肌肉，我虽然练的不是很好嘛，但是你过一段时间你能明显的感觉到、嗯、自己有的地方的肌肉是你发力它是能看到线条的，但是这才没有几天，一周多两周的时间、嗯、你没有去练它就会逐渐消失。
肌肉是最快消失的东西、
嗯、真的，
你一天不练都会看得出有差别，
你就每天看到自己的线条逐渐消失，我就会觉得好痛苦、哦、我就是会幻想说比如说我脚不行，但是我是不能练一练上肢啊。
哇，你们看过有个美剧吗，就是它也是本书叫做 A Man in Fall。
没有哎。
没有，
就是讲一个地产大亨，他叫 Charlie Crocker， 然后他破产，然后怎么应对危机的故事。他中间就是一个他的脚就是有问题，就是他膝盖有问题，磨损吧之类的、嗯、他后来就跟他的那个医生说，我要用最好的科技，就是他还是一个实验性的科技，给他搞一个义肢一样的、
嗯、
就装了一个东西固定他的膝盖嘛、嗯、他就说他讨厌一切失控的东西，他要完全能控制自己的身体、
哦、真的是这种感觉，
有对自己身体的控制，你才会觉得我能掌控我生活中的其他的事情。
不过就是我在这里想要提醒大家一下，就是一定不要、运动过度，因为就比如说大家的膝盖啊，或者就是你的韧带、你的关节这些，如果你一旦过度劳损的话，它是单行线，它就是不可能恢复的，而且它就是恢复也是一个，就算最后恢复也可能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以及它是不可能恢复到100%、
嗯、特别是骨折，
大家就是
真的
对，就是一定不要运动过度，该休息就休息。
我们刚刚讲了一些我们很脆弱的瞬间嘛，但其实我现在回过头来想，就是好像最难的这一段时间已经过去了，但是我还是觉得在这种脆弱的时刻，其实能够特别能感受到来自朋友啊或者家人的那种关心嘛，就真的还是哎，人在危难的时候就会特别能够体现到，就比如说像带我去看病的黑马王子，以及因为我不是骨折了以后、哦、我妈妈马上就过来说要把我带回成都嘛，就毕竟我在上海没饭吃，所以然后那天晚上小雨就是发着烧还过来看我，然后给我送了很暖心的书啊什么的，然后我觉得我妈妈也是，就她当时接到这个消息就马上订了最快的机票，然后我应该是中午1点过跟她说的吧，然后她就是订了4点的机票就直接来了上海，所以就觉得哎，真的是
妈妈真好。
嗯，
说起妈妈，我之前不是我妈妈过来陪我 待了几个月嘛、嗯、真的是我成年以来跟我妈共处时间最长的一段时光了。我当时就是去机场接我妈妈嘛，就我们五年没有见面了。
天哪，
对，然后我不是上次说我去机场接我爸，当时是我见到我爸我就大哭嘛，哭到边上人都围着看、嗯的那种程度，就是撕心裂肺的哭。然后这一次见我妈，其实我没哭，是因为我还没走到她面前，我妈就已经开始哭了。
所以你要坚强。
对，我妈就见到我就抱着我就哭，然后我就觉得妈，我妈像一个柔弱小女生，那我就不能哭了。然后我妈她就是那种非常贤惠很会持家的女性，她每天就变着花样给我做饭，我觉得很像回到小时候。对，你们有没有过小的时候上学不是就很累吗？每一次吃完饭你们会不会睡半个小时再起来做作业？
有的时候会。
这倒是不会，
但其实我一般就是吃饭前我就把作业都抄完了。
但是小时候总有做不完的事啊，你要预习要复习啊，然后还要做竞赛的东西啊。
我好像小时候主打一个快乐教育了。
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就是我回到家，我要不就是吃饭前要不就是吃饭后，我会先睡半个小时，然后家里人会叫我起床吃饭，我就恢复了元气。然后我现在我下了班我就会先睡一下，我妈就在做，她就会像小时候一样叫我起床吃饭。然后每次吃完饭，我每天就是有一个流程，就是吃完饭洗碗前我妈就坐在那个椅子上，我就要蹲下来抱抱坐在椅子上的妈妈、嗯、冬天那种感觉就是我妈穿那种羊绒衫软软的，我就把头靠在她身上，然后就抱她抱一分钟也不说话，然后我再开始洗碗，我就会觉得好温暖好安心。因为就是一个人在国外生活很久了嘛，就是很久都没有这种很亲近家人的时刻，包括一个人独居你就更加就也没有室友，每天你就是一进门就打开播客做背景音假装家里有人。
是，
然后我跟我妈还去巴黎玩了一趟嘛，就是我妈真的是那种不太爱走路的人，就是我照顾不周了。就在美国就到处都有车嘛，可是在欧洲你就是还是很多地方要行走嘛，我妈就走很多路很累。我记得当时是平安夜，我妈就连晚饭都没有吃，就因为时差睡过去了。
而且欧洲很多路它是不平的嘛、
嗯、对，
就是你走起来是更不舒服的。
看到我妈就坐在我边上，然后那个小脑袋露出来，我就觉得啊、哦，好安心，这就是家的感觉。包括跨年的时候也是、嗯、就是窗外大家都在放烟花，就是很吵，我妈就睡得很沉，然后我看到我妈睡躺在那里睡着了，哦，我就觉得哪怕我现在是在德国，这里也是我的家，因为我妈在这里。
天哪，
是这样的感觉。我觉得像我们就是居住在海外，你就是你经常会想到说，可能就是因为我们也没有想要就是回到自己出生城市的这样的计划嘛、
嗯、
所以那家对我们的概念很多时候是父母在哪里家就在哪里。
真的是这样，所以我们中国人叫父母之邦是有道理的。然后还有一个瞬间我印象很深刻，就是我们一起在法兰就是坐那个地铁扶梯嘛，然后我妈就是现在我妈喜欢挽着我嘛、
嗯、
就走路的时候、
嗯、
然后坐那个地铁就很挤，你就知道边上是要留一个小通道给另外的人、
嗯、
就是比较着急的人走，我们就要站成一个竖列嘛、嗯、然后我就站在前面，因为我要带路，我妈就站在我后面。然后那一刻我就突然回头转了一下头，我就看到我妈，因为她站在第一层的那个电梯上嘛，她的头顶的白头发哎、嗯，而且就是那种俯视的角度，就觉得他好小小一只，就是像一个小朋友一样，就是他站在你背后，我就会觉得好安全。虽然在那样一个乱糟糟，你知道法兰地铁站有多乱七八糟，又脏又臭，然后乱七八糟的什么奇奇怪怪的人，我就觉得我妈在那儿，世界上永远有个人无私的爱着我，每次转头都可以看见他站在那里，无论我离家有多远。就是英文中那句话 always here for you， 你的家人就是这样的。
嗯
嗯，
而且我妈还这一次来参加我的毕业典礼嘛，我就觉得啊，弥补了遗憾，因为我是疫情那个时候毕业的嘛，
是的，
就是补上了。虽然我妈就说她觉得挺无聊的，她觉得美国的毕业典礼好玩很多。
真的吗？我们大学的毕业典礼 还挺好玩的，
很好玩，像个大 party 啊，大家很嗨，就很有互动性。德国就非常严肃，然后他会在毕业典礼上给你那个漫长的反右翼拉扯，用全德文的，然后我妈就在那里走神。你们小时候有没有读过那篇课文？我们应该都是人教版的教材吧，叫《散步》，你们有，你们还记得吗？
哦，我以为你要说父亲呢。
不是父亲，是背影。
对，我想到也是。
哦，对，好，父亲，我在说什么呀？
那一篇小短文好像是篇选读文章，我印象很深刻的就是说有一家人他们去油菜花田里面散步，就是在一个午后，然后那个作者他是这么说的，他说到了一处，我蹲下来背起了我的母亲，妻子也蹲下来背起了我们的儿子。我的母亲虽然高大，然而很瘦，自然不算重，儿子虽然很胖，毕竟幼小，自然也很轻，但我和妻子都是慢慢的稳稳的走得很仔细，好像我背上的加上他背上的加起来就是整个世界。
哦，我记得这个，
就是那个文章结尾。哎，就算我们是一个人在离家很远的地方，只要家人在身边，我就觉得这个地方就是我可以构筑起来的新的家人。
就真的虽然很多时候都很破碎，但是好像就是这种感情缝缝补补。
那陶酱呢？你之前你爸爸也去纽约了，我看你好幸福啊，你发了好多 story， 我羡慕死了。
对，就是我爸也在这边住了大概两个多月了。
哇，那也很久哎。
哦，好长的时间。我是说怎么感觉你好像发爸爸的 story 发了好长一段时间。
一直都在。对，我觉得就听刚才央子讲的，我觉得我每天最幸福的时候就是比如说我下班的时候我爸偶尔会去接我，然后就他会提前发消息给我，然后我下了班出了公司门口就可以看到我爸远远的站在那里，我就觉得就是那一刻就觉得就是非常的放松很开心，然后就觉得工作的压力就是一下子就没了。然后还有就是或者就是我下班之后回到家，就是因为我是一个不怎么做饭的人嘛，所以我们家其实不怎么开火，但是我爸来了他就是会每天都给我做饭，然后就每天都炒菜什么的。
哇，叔叔会做饭啊？
会啊会啊。
好棒
哦。然后我就是到家一开门，然后就是你知道中式家庭，对，会有饭香，会有那种炒菜的那种气味，就是那种熟悉的气味。你就那一瞬间打开门的那一瞬间，然后看到我爸就是在厨房里忙碌，你就会觉得到家了。回家了，就是那种感觉。
而且我妈妈真的很厉害，她后来都研发出自己去超市买肉啊什么的，后来那个超市的柜员都认识我妈妈了，还说你妈妈前两天来看肉来着，她跟我说，因为我就是个小村庄嘛。
他可以沟通吗？他可以就是跟别人讲他要什么肉？
翻译软件和手势语言。
生存能力太强了。
是的，而且那个小姐姐是一个人特别好的人，她会非常耐心的就是讲解什么肉什么肉。
那可能我爸在纽约还相对好一些，就是我爸他自己是可以坐地铁的。
哦，好棒。
然后他就坐地铁，他就是直接坐去法拉盛，
坐去法拉盛。
我们家现在的菜都是法拉盛。
这么远？
这么厉害吗？法拉盛很远。
对，可是我爸就觉得那边的超市比较大，就是中超比较大，能买的东西比较多，然后他就会提前出发，然后到那边买菜，然后回来给我做饭。
我好怕他们走丢，我不敢让他们一个人出门。
可是纽约地铁还是相对可以吧。从我之前那个家出发其实就转一次车就好了，
还蛮清晰的，
然后坐七号线直接到。对，就是不存在。虽然我爸第一次确实是坐错了，就是下错车了。
那怎么办？
但是后面就没有再他后面就自己走回来，就是他手机上是有导航的嘛，然后他就用导航又走回来了。
好厉害啊。叔叔太能干了，
还是有一些海外生存技能。
是
哦，我觉得除了爸爸妈妈以外嘛，还有就是朋友的这种暖心时刻，其实也还蛮就是会缝缝补补到我们的心情的。就我刚刚也提到嘛，就是我从上海回成都的前一天晚上，小雨就来看我了嘛。他一开始是说宝你要不要吃饺子，因为他妈妈也在上海嘛，所以就他妈妈就给我 包了饺子。而且其实前一天晚上我胃炎的时候嘛，他妈妈就问说能不能给我熬点鸡汤带过来。他说宝，虽然我觉得你不应该喝鸡汤，但是我妈妈让我问一问说，对，他就说问一问说你能不能喝点鸡汤暖暖胃啊。我就说先不用了。然后后来他又说要给带点妈妈包的饺子过来嘛，但反正那天也有一些别的插曲，我们就把饭吃了。然后最后他就说那给你带一本书吧，你可以在飞机上看，就是叫养育你内心的小孩，就是一个特别浅显的那种，有点像鸡汤一样的那种心理书籍吧。然后他就是讲说你怎么把自己当小孩子一样，然后重新和自己相处的一本书。而且我觉得特别温暖的是，因为小雨他自己很喜欢这本书嘛，所以他在这个书里面做了很多标注啊，然后画了很多东西，然后他把这本书给我的时候，我就觉得他好像把自己走过一遍的这种心路历程，然后自己的这种感受都传递给我了，想要把我保护好的这种感觉，我就觉得还挺感人的。那除了这本书，其实我们还有一本想跟大家推荐的书叫《很喜欢我自己》嘛，也是后浪出版社出版的。其实我们最近也想说可以整理一些就这种比较治愈脆皮中年人心理的那种书单到小红书，大家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去小红书看一看。
对，就是这种所谓的 light reading， 就是比较轻阅读的这种。
它就是一本很小很小的书。
对，这本书就是很印证那句话，幸福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就是像小西刚刚说的，小西说的这本叫养育你内心的小孩嘛，然后这本我很想喜欢我自己，其实就是作者他就是等于长成年以后把自己当女儿重新养了一遍。然后就有一个最高赞的豆瓣短评，我觉得就是还挺有感触，就是很有画面感。他就说喜欢书里玉米浓汤的故事，由此引发了我对儿时没有得到的物品的回忆，才发现当时最想得到的是下雪时出校门能看到父母来接。
哦，就像桃酱一样啊，就是爸爸妈妈来接我下班吧 please。
你现在就在家办公了。
对
对，然后
你现在不是被爸妈全天守候
吗？对，我24小时被监护，
虽然也要画图。对，说到这个我还想到有一个我喜欢的博主，不知道你们有看过没，就小红书上有个叫暴走的多肉。
没有、
哎、是这样的一个小女孩母婴博主，可能推到我也是，我是长沙人吧，就是他们是长沙的一家三口，然后有一个很可爱的女儿，就是那个女儿就特别爱笑，就有爱笑的眼睛那种感觉。哦，就周雨彤跟她合照过很多次。
哦，真的吗？
那个小女孩
为什么他们怎么会认识？
她可能也演戏吧。
嗯，
爸爸妈妈就是爱情长跑很多年，然后在一起结婚了以后也是就比较晚婚晚孕，就是快乐了很长时间，深思熟虑决定要一个小孩，然后让他在爱里面长大嘛。有发一个 post 是给他的女儿买了小猫，就是希望他们从小就有猫猫陪伴、然后那个文字还挺戳我的，他们写的是我们给他带了猫猫回来，好期待他明天醒来的表情。最高赞的评论也挺好笑的，然后那个我中间有一个很可爱的网友说，既然是风雪夜接回来的，要不要叫豹子头？
所以那个猫最后叫什么
不知道、哎、
我突然想象我把皮皮放在同事家养，然后他们一家人都以为皮皮是个小男孩。
哦，确实你叫这个名字吗？对，但是我就是说这种类型就讲童年的书啊，然后博主就让我觉得很治愈、我超爱看这个账号。哎，这么说有点奇怪吧，但是我就觉得这就是平行世界里我梦想的人生，因为我也是长沙人嘛、就是小的时候我也想过我就是什么青梅竹马结婚、然后一起生一个可爱的女儿，然后在老家过着幸福快乐的生活。他们中间还有就是带女儿去她爸爸工作的单位吃食堂啊什么的，那个小女孩永远都那么快乐，就是眼睛弯弯的很可爱。
天哪，我现在就想要关注一下。
对，然后我就每次看到他们我就觉得我心里缺失了一块东西被填补了。我不知道我能不能准确表达，就比如说 我们选择了17岁离开自己的家，选择在国外生活。我没什么很抱怨的，我得到了很多我想要的东西，但是同时我也失去了一些东西，比如说我就没有在社会时钟的那个范围里找一个这样的人恋爱，然后去结婚，然后生这么可爱的小朋友，就我选择了人生的另一条道路。但是在网络的世界里，我也可以看看平行世界中我所幻想的那种幸福的家庭生活，因为这种事情确实是可遇不可求的。
但都会有的啦，晚一点而已。
没有啊，我觉得这样很好啊。
就是毕竟人不能什么都想要，就是既然已经选择追求自己的梦想，肯定是要有一些取舍的。
这就是我们小学，应该是小学吧，学的另外一篇课文啊，就是那个未选择的路啊。
The roads not taken。
对，哎，我还在播客里讲过这个。 对，但是我看他这个账号，我就会觉得很解压，也让我觉得很幸福，就是那种家庭的温馨吧。
我就突然想到，因为不像我，就是你会很羡慕另外一种生活的可能性，比如说你就是在一个小的城市，然后有一个自己的小的家庭，然后很安稳的度过一生。但是比如说现在的这个小女孩，你看着她一步步长大，你觉得她好像没有忧愁，然后等她长大以后，她因为一直生活的是这种很平静的生活，然后但是她可能到了她的17岁，她可能就想说我要去更大的世界看一看。那她就变成了现在的你啊。对啊，
我突然想到我小时候好像就是这样长大
的。真
的？
对呀，对呀，我就是突然想到这些。
好像是因为我爸妈就是青梅竹马。
哦天哪，
好有哲理啊，突然。
所以你可能只是从他身上看到了你的小时候，或者
你说的对，
折射出你自己内心的小孩。
是这样的。好像你太会说了，确实是。
那今天我们就是跟大家分享了一些我们最近的一些有点脆弱的时刻嘛，但确实就是虽然有脆弱的时刻，但是有就是好的亲情啊，好的爸爸妈妈，然后好的朋友，以及强壮的我们自己，可以把自己缝缝补补起来。
是的，
一定可以。
对，那也欢迎大家给我们分享一下你们的这些脆弱的时刻，脆皮的时刻，不但是心理的脆弱，
是真的身体也很脆皮的时刻。但是也希望大家就是接下来的一年都顺顺利利，好吧，我们都把这些脆皮的时刻帮大家度过了，那可能大家接下来都是顺顺利利的好日子。
是的，
健健康康。
对，这是最重要的，健康平安。好的，那我们这期节目就到这里了。我是杨子，
我是小西，
我是陶酱，
我们是大苏小雅，我们下周再见了，
拜
拜
拜
拜拜拜。